好，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呢，现在正在讲第一品关境。那么关境呢，主要是我们心识它所了知的这个境的这些差别，或者说是在这个境当中啊，什么是究竟的境啊，或者说什么是这样一种相似的这个境，什么是错乱的境，什么是这个真实的境。对这些境呢，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种类内部的差别呢，做一些分析。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程序这个境的时候呢，啊，就是关系到这些这个因民中他自己的这个究竟所生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啊，实际上呢，有的时候遮破有部啊，或者遮破其他的这些学余派啊，或者遮破其他的这个方式呢，实际上就是说明他有的时候在程序进的时候，如果是程序外面有所取进的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呢，应该跟随进步中。那么法成顿时也说过，如果说是这个如果程序外进呢，我随进步踢，也有这样一种一个说法的。是跟随这个进步的观点，进步的体制而如是的抉择外境的。那么如果程序有外境的时候呢，绝对是程序啊跟随进步。那么如果说是程序这个就近的观点的时候呢，应该是以维持的观点的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境当中呢，这样一种外境啊到底是怎么样程序的。如果从所起境的侧面来讲，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个自相的法，是一个在心识之外的法吗，还是说是心识显现的这样说去。那么这个地方正在分析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在宣讲这个至中的时候，宣讲至中的时候有两种至中，一个方面至中呢是暂时观待有程序外境的这个至中的时候呢，是跟随这个进步而观安立的。那么如果程序这样一种这个维持为至中，也就是说比这样一种的进步还要了义的，还要就近的这样的观点，是以维持中的观点来做至中。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连进步中有程序外境的观点都要遮破，然后进一步呢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然后呢这个安立成一切为实。虽然有这个外境，但是呢这样一种境呢除了自己的心识的自性之外呢，是没有一个别别他体的这个外境的。那么现在呢正在讲这个安立进步的观点。安立进步的观点呢有是可以说是破除了他中和立之中。那么破除他中呢，也破这个有不派的观点程序跟渐进的这个程序。然后呢破除这个学余派的观点，学余派的观点就是实渐进，但是呢是同时当中呢有人所取。这个方面呢进行了遮破。既然把这个有部派跟渐进也是同时，然后呢就是说学一派实渐进也是同时，这方面的观点遮破之后呢，那么别人也需要问，那么你自己的至中到底应该如何程序呢？啊，第二个科判就立至中。立至中呢主要是暂时的至中是按照进步的观点而安立至中的。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由对境根及作意所产生者乃是实，乃为实。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至中。在这样一种至中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对境跟作意，像这种第一差的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对境和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呢，主要是所缘缘，根呢主要是真上缘，然后呢就是说作意呢主要是这个可以说等间缘。像这样的话，从三个因缘合之后呢，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三种因缘具备；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知外境的眼识，产生了知外境的心识啊。这个方面就是进步中的观点。进步中的观点呢，也不是说是跟渐进的，也不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同时之中啊，同时的这眼识就可以取进的。这个方面就会很清楚，我们分析他的观点，宋词很分析啊，很清楚可以知道。第一个呢是第一刹那当中就是对境，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和这个作意。三元合合的时候眼识还没有升起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三元合合，然后第二刹的时候眼识升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第一刹的聚集因缘，第二刹的时候才是这个眼识升起，所以说根本不是说是根和境同时不是根和境，就是根对根和境同时或者说识和境同时这方面根本没有这样程序的也不是说程序其他的，就是说是这个对境根和作意合之后呢才能够产生的。那么这个对境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柱子瓶子等等这样一种外境呢称之为对境，根呢主要是指这个眼根耳根呢等等这个根，当然就是说是有部中它程序这个根和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观点不相同，它程序的一个清净的设法，这样一种胡麻花样一种自行叫做眼根，它能够有见这个设法的这个取境的这样功用。然后呢进步呢它程序呢就是一种能力，一种取经的能力而已，称之为这个眼根。还有这个作意呢作意呢上次也讲过两种作意，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无分别作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两种作意就会显出我们很多疑惑了。有的时候我们想呢就是说是如果将这个作意理解成故意去想要看某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 故意要想看一个西边的东西，然后呢，我脑海当中有一个这样一种作意引导我的眼根的转向西边，然后就开始取西边的镜。有的时候呢是成于这，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当中也是这样讲，有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很强烈的想法，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想法啊，我就说我的这个就脑袋换来换去的时候呢，这个不是已经就能够就是取到了，我没有想去看这个看那个，但是也看到了这个方面，就属于一种无分别作意。无分别的作意是什么用作意呢？只是上次讲的时候，只是这个眼有眼根啊耳根好像这样往外闪的一种状态，往外动摇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不必要有一个有分别。不必要有一个有分别的这样一种比较明显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意在里面，所以说呢本身呢就是说他的眼识也好耳识也好，他就是往外散的往外动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第一刹的这样一种这个往外动摇的这个眼识或者耳识这样一种作意这个识啊，像这样识呢作意的这个因为识呢必须要具备，然后呢就具备这样一种跟还这个对境的时候呢，第二刹那就自然引发这样一种眼识耳识等等法。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金部中他自己的这个自重观点是程序跟进十三合合而产生第二刹那的形式的。那么就是说在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心识到底是怎么样安立一个取境之识。取境之识呢实际上就是说在自己的识当中明显显出它的形象了，显出了这样一种具有这个镜像的这样一种识，就是说是比如说我在演示在取柱子的时候，取柱子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红红的柱子呢已经被我的识所领受，这个方面叫做真正的取识啊，就是取到了这样一种镜，真正叫取境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听声音呢也应该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在讲完这样一种进步中他自己安利如何取经的这种方式之后呢，那么别人开始这个提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如果不是按照沙迦班智达的这样一种颂词当中或者说注释当中通过问答的方式来表述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想都想不到，想都想不到的话就是以为通达了心明，但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难题没有通达，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呢通过这些问答的方式呢就遣出我们很多内心当中的疑惑，很多我们的疑惑呢在学英明之初都没有就升起都没有就是说办法升起这样的问题，但是沙迦班智早就在论著当中呢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呢早就给予了解答了。那么首先是什么样一种这个提问呢？提问呢就是说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前面讲进步中升起识的方式呢是通过对境通过眼根和通过作意三缘合合而产生的这个眼识，那么为什么三种都是它的这个因缘而产生眼识的时候呢只是显现出对境的形象而不显现出这个眼根的形象也不显现出作意的形象呢？这是一种什么样一种因缘导致的？那么下面观察就是说识等虽是生子因是父母相近义耳，这个方面就做一个回答，就是说是这个打比喻讲呢这个方面从这个世间的这个生孩子父母生孩子这个比喻可以知道，那么就是说是一个儿子或者女儿要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他要关掉很多因缘，然后呢父君母穴，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食品时间呢或者温度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就还比如说胎藏啊等等，这方面呢都是已经这个具备这些因缘，但是呢就是说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只是就是说和这个父母相似是父母相，是父母相呢就是说所生下的儿子呢只是和父母相似，而不和这样一种这个食物食品等等这方面相似呢，它就是一种就是名言的规律，它是一种缘起的力量，就是一种法性的道理吧，或者就是一种这个自然的规律而已。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能说是因为就是说是根进识三者都是因缘，所以说产生的识呢必须要三者具备，那么或者说是这个你眼识升起了这个对境就不行了，必须要连我这个眼根也包含在内，要必须要升起这个作意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这方面是不一定的。那么世界上很多这样的法呢就是这样一种因缘，那么你把这个西瓜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就是生出一个西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具备之后呢最后就产生这样一种眼识，而且这种眼识呢就是相合于对境的形象，对境的红红的柱子显现在你眼识当中就是一个红红柱子的形象，那么就没显现这个眼根和其他作意的形象，就好像世界上呢这些生儿子一样，那么就虽然很多因缘，但是生下来的时候呢只是和父母相似，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自然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潜入内心当中一些惑因为我们在这个可以说观察通过理证观察的时候有很多道理观待道理也好或者说法尔道理也好正成道理也好，这方面呢就是要抉择名言，要抉择这个圣意，要抉择佛经论点的这个四种理论，那么这个四种理论呢都必须要这个使用的有的时候呢像这一类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给我说出一个什么这个理由来，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已，通过这样一种意义，通过这样的比喻，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绝对是就是一种这个自然的规律，这样一种自然规律就像这个你造善业得安乐 你造这个恶业多痛苦一下，你谁能够说出一个必然的这样一种原因呢？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是一种世俗的自然规律，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缘起的力量呢，就如此显现的，不会错乱的。事故对境有二果，心死一许为二相。那么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尊安利取经的方式和潜入疑惑之后呢，事故那么就可以对于这个果和就是这对于这样对境和对样一种心死二者呢，分别安利有这样一种两种果两种形象。那么对境呢具有两种果，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柱子瓶子等等的对境呢，它具有两种果。那么具有两种果呢，第一个呢就是指它就自己这个所谓的对境呢，它就可以同类生，像这样的话前一刹那生后一刹那，只不过只是它的这个唯品出现的时候呢，它会这个终止否则的话如果唯品没有出现的话，它会一直这样这个就是前前生后后，这个外面就是它对境的第一种果。那么对境的第二种果呢，它可以就是说指点这个形象，它可以指点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形象，就是说具备一种传相的功能。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方面是学者的进步的观点，那么进步的观点呢，以前我们在学习纵观状论的时候或者学习智慧品的时候呢，都做过观察介绍。也就是说进步他自己所承许的这样一种对境啊，真正的这个具有志向的就是说索取境，这方面具有志向的索取境呢，它应该是一种隐蔽分。它隐蔽分呢，就是说是一般的人见不到的根本是见不到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隐蔽分才是真正的志向。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柱子所看到的瓶子呢，只是这个隐蔽在这个只是这个隐蔽的具有志向的这个外境它传过来的一个形象而已它指点出来一个形象而已。所以说呢，我们是根本没办法见到这个柱子瓶子的真正的像的。那么在我们面前所见到的，或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见到当然是有可能说，但是我可以摸到，摸到也是一种实就是说一种触也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触实吧。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生死。我们认为我摸到了这个阴影的这个柱子，我摸到了这个阴影的瓶子，应该不是传相吧，应该不是形象，应该不是心识面前显现的。但是呢，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眼识和这种生死呢，它的定义和这个所了知的范围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摸到这个感觉呢，实际上就是生识，我们看到这个明清的这样一种柱子就是一种眼识，听到的声音就是耳识。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色声香味触这样一种这个五种境，我们能够可以说是体会能够感受呢，实际上都是一种心识的形象。真正的它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我们看不到，这是一种隐蔽的分。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隐蔽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识面前能够显现这个形象的话，就可以通过就可以通过这个推知能够见到这样一种形象，推知在外在绝对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境的，肯定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境。就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这样一种盖印一样。那么盖印呢，是在印上面必须要有一个它的这个图画，然后呢站在印泥之后盖在纸上面。那么如果没有外在的这个真实的这样一种印章当中的这个图画文字的话，你怎么盖在这个纸上面呢？所以说他就说我们的眼神面向能够取柱子，能够取这个瓶子这个形象，说明在外在当中绝对存在一个能够指点出形象的这个真实的外境，只不过这个真实的外境我们看不到，但是这个真实的外境呢是绝对是实有的。这个经是不同的观点。所以说是个对境有二果呢第一个呢，它是可以自己的本体前前身后后，第二个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隐蔽的外境呢，它可以指点出形象，可以将一个像传过来，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眼识去取，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心识以许为二相，那么就像对境有二果一样，那么这个心识呢也承许有两种相。两种相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它是可以按一个境证，也可以说能够了知外境。从能够了知外境的这个侧面来讲呢，就是心识的第一种果对吧，就是说第一种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除了了知外境之后呢，这个心识它自己有一种自证自己很明明清清了知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往内观的这个叫做自证，外观知道这个外境的这个叫做境证。然后呢往内观自己明明清清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明明清清的了知这样一种往内观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就叫做自证的心识。所以说每一种心识呢都有这样两种相，一个是了知外境的，一个是呢一个是了知外境，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方面就是自己自明自知的这个部分就叫做自证。所以说对境有这样一种两种果，心识呢也具备有两种相。下面讲第二个呢，觉者为识的观点分三觉者为识的观点就是按照很多大德的观点，尤其是全真波普仁波切或者说沙迦班禅等等呢讲的时候呢，因明的究竟意趣呢应该按照为识的观为识的觉者，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在随理为识当中的一个是真相为识和假性为识到底是哪一种来讲的时候呢，全真波普仁波切程序是真相为识，然后呢沙迦班禅等等的有大德程序是假性为识。 假象为实呢，接近于实相；但真相为实呢，安立名义是非常方便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都有它的必要性。抉择为实观点呢，就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破他中，第二立志中，第三是浅真。首先第一个呢，破他中分二：一破有部今部，二破世间共称。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在暂时抉择心外有境的时候呢，是跟随了经部；但是在抉择究竟以名义去的时候呢，应该跟随为实。所以说呢，这个地方面在抉择为实的时候呢，有部成了他中，经部也成了他中了，要从这个方面了解。那么为什么说有部经部都成他中呢？因为有部它程序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微尘，有一个外境可以得到的。经部呢，它前面我们讲这个隐蔽分的这个隐蔽分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的时候也是讲过，它实际上是一方面程序掩饰前面显现了这个实心实的执行，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掩饰后面隐藏了呢，那肯定是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外境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经部它是程序心外有境中，程序心外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外境的话，这个方面就和为实，就说是这个一切的人去索取都是自己的心实方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相合，所以说呢就必须要破除掉它。第二个是破世间共争，远离一己众多故，外境无有，相亦无。那么就是说是外境无有，外境无有这几个字呢，主要是讲在外在当中的外境，不管是说有部中当中说眼根直接取的这个具有志向的外境也好，还是说是这个经部中程序的隐藏的外境也好，反正如果外境没有的话，相这个相呢就主要是针对经部中，经部中认为这个外境隐藏的外境可以有一个指点出一种形象，可以有一个传相传过来。那么如果没有外境的话，那么就没有相，就按照他们的比喻把他们的观点遮破，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外在的印章的话，你的这个盖在纸上面的这个图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印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外境，你的这个传相就没办法获得，你指点出形象呢所指点出的形象也没办法获得。这个方面就是破外境和破相两个方面的含义。那么又怎么样破持的人呢？主要是讲远离一级众多故。那么远离一级众多故呢，这个破持的根据破除的理由。那么唯识中他在就是说观察抉择就是说唯识无尽的时候呢，以前我们大概讲过，他有两种方式。立根者呢，他主要是观待的方式就能取索取观待的方式呢破持外境的。那么对顿根者呢，他还是要使用一个一个把粗大的外境抉择为细微，将细微的外境再抉择微尘，微尘再抉择为空性。从这个方面呢，一个一个进行观察破持的这方面呢，比如说在唯识二十中成唯识论呢，或者像这样方面的这个论点当中有讲过的，还有法尊论是等等，这方面也是讲过这样一种观点。当然中观中当中也出现过就是说离多因通过离多因来抉择一些外境无自性的这种方式。那么就上次也讲过，这会不会因为因命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远离一切众多故，抉择外境不存在而成中观论点呢？实际上呢就是不会的，因为引用了这个中观专论第一个宋词自他所说法。那么就是说不单单是破他人的这个外境的时候，连自己程序的这个也要破持，这他所说法全部在真实当中远离就是说成为这个无自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是自己和他人所就是说是这个所程序的一切万法必须要绝对空性，而在这个地方呢，只是将他方程序的就是说微尘设法的执行就觉知为空性，而自己的心识呢没有觉知为空性。所以说呢，它只是一个部分不具备这样一种体上的缘故呢，不会成为这样一种中观的论点的。那么只不过他推理的方式呢，就是说是和中观中抉择的时候是一样的，在智慧品当中抉择在这个可以说其他的这些这个论点当中抉择的方式呢，都是应该说是差不多的。那么就是说远离众多故，首先把我们所安立的这个粗大的外境，粗大的外境通过有分和自分通过有分和自分的方式，一分的时候呢，它有上中下，上中下的时候呢，然后呢它这个一体的一个很粗大的这个一体的概念呢，已经变成众多了。然后再把每一个自分呢作为分支，再一观察分为众多的时候，一个一个观察下去，每一个法都会观察成这个无分微尘。那么在观察微尘无分微尘的时候呢，这个无分微尘是不是一个唯一的，这个无分微尘是不是一个实有的对方程序是实有。那么如果程序这样一种无分微尘实有的话，就使用这个六尘扫中尘的方式，通过六尘扫中尘的方式来观察，那么你中间这个微尘到底有没有朝向于这个六方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中间这个微尘有朝向于六方的部分，就说明你还有分。那么如果说中间的微尘没有朝向六方的部分，就说明它根本没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根本没有它的本体存在的。 或者说如果中间的微层和六个微层啊，它就没有就说是连接啊，或者没有朝向部分的，根本没办法组成粗大的色法的。从这个方面一个一个遮破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无分微层是绝对不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无分微层呢啊，就说是这个上次在注释当中讲过，对这个无分微层呢讲了很多。那么就中观中承不承许无分微层，中观中在名言当中呢也承许有一个无分微层，只不过呢承许无分微层的时候，它是在什么样一种啊，就说是这个状态下面，在什么场合当中承许的，也就是说是针对于有承许外面有色法，或者说承许外面的色法是通过最小的微尘组成的啊，在这个前提下面，在这个场合当中才承许说有一个名言当中有个无分微尘。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在其他的场合就不一定这样承许的比如说呢，在以大缘起，在通过缘起生的抉择万法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承许一个什么无分微尘，他就这里一切外面的法，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外面的山河大地也好，全部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产生的，需不需要说这一切都是通过微尘作为一个基，微尘作为一个最小的单位，这样累积累积。这个方面只不过是众生的执着一种方式而已。那么如果按照立根的这些众生来讲的话，他就是说一切都是缘起而生，一切都是缘起而生，反正你的因缘具备，它就会产生它的果，因缘不具备就不会产生它的果，就不是说你有了微尘才会产生的果，没有微尘就不会产生的果。打个比喻讲，就像梦境一样。那么我们在梦境的时候呢，梦境当中显现了三河大地，我们说这个就因缘具备产生的，谁会认为这里面在梦境当中有一个微尘组成万法呢？所以根本不会有这样程序的。也就是说对于大乘立根来讲，就通过缘起心抉择一切万法无自性，就通过缘起心抉择世俗有而胜于无，不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不需要通过名言当中微尘组成万法，不需要通过破微尘而抉择空性，抉择就是说破微尘抉择空性，只是打破我们内心当中以前对小乘的一种，或者说是对外道对这个微尘一种执着啊，使用这种方式呢帮你建立空性的这个观点而已。所以说我们说五大因四大因，它不一定就是说都要去观察一个微尘，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是观察因，有的是观察果，有的观察本体，有的是观察它的缘起，这个方面都可以觉得一个空性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中观中是某个场合当中它有可能承许名言地当中有一个微尘，但是如果说假使说承许微尘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样一种微尘是一种无自性的微尘，不能观察的，一观察绝对成空性。那么就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面，在名言中假立说有一个这样一种机，假立有这个机，那么就是说在有部经部他就认为这个微尘就是实有的只不过简别外道的恒常，它是一个刹那生灭的法而已。所以刹那生灭的这样一种这个微尘是实有的，它再不可分了再分下去呢就是没办法安立一些粗大的万法了，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那么中观中就是这样安立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想了，阿罗汉他有的时候在境界当中就是限量见无分微尘，难道我们说这个是不存在的吗？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也思考过之后呢，这方面也是可以安立的，一方面可以安立阿罗汉的境界当中可以见到这个微尘，一方面也可以安立这个微尘是假立的。打个比喻讲，我们面前这个书家子，我们面前这本书，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力，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面前，它就是存在的。但是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如果你要引用圣意理论观察，就根本不存在。阿罗汉面前，通过他的修炼通过他修正的力量通过他自己的禅定力，在他自己的境界当中，可以见到一个无分微尘。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圣意理论分的话，就根本不堪忍的。所以，观待各自的这样一种因缘可以在面前显现一个假立的影像，但这个影像我们说见到的就是真的，这个不一定。我们面前见到了这个书，然后呢，就是说演绎者面前见到了毛发。然后见到了二月，见到了杨艳，这个都是真的吗？这个不一定的。所以说呢你这个是真实的还是假立的，需要通过圣意理论再详尽观察。详尽观察之后呢就是说是堪忍，我们说你是有的，不堪忍呢就根本不存在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的。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微尘呢就说是这个有些宗派认为呢它可以一直分下去，那么部分的气呢在很多地方遮破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可以一直分下去是一种分别念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分别念呢它可以一直分，不管你这个事物存在还不存在，不需要观待一个就是说一个客观的这种事实。那么你这分别念可以一直分，然后呢你可以把一个人组成成那样那样。在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分别念面的状态不一定是实际不一定是实际情况。所以很多论师认为这个微尘我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再一个分为二，最后一直可以一直往下分。但实际意义上在现实当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事实的，根本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在事实当中呢应该承许一个最小的基就是说是如果承许外境的话，如果承许有一个微尘的话，应该承许一个最小的基作为累积成一些粗大万法的这个基础。这个方面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最小的微尘，它到底是可分还是不可分的？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的。一个方面呢，从他自己名言的这个作为名言的侧面，就停留在名言地的这个角度，再不往下观察的时候，我们说它不可分了。 啊，然后呢，如果说我们不停留在世俗地，我们要停留，我们就是说一直观察圣义地，我们说这个过程还可分。那么就是说这个过程还可分和它无分是不是矛盾呢？我们说不矛盾。一方面说它就是说还可以啊，就是说它这个无可分呢，主要就是说这个最小的微尘它已经没有部分了，它已经没有自分了，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无可分了。但是呢，并不能说它没有自分我就不能再分下去。比如说用利多因的这个理论，再一分的时候呢，它虽然没有自分，但一分的时候成空性了。如果它真的不可分的话，这个空性从哪里获得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了，以前很多这些大德在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微尘到底可分还是不可分，它到底有没有自分，或者说到底还能不能分下去哦，如果从它有没有自分的侧面来讲，它没有自分了，不能再分了，没有再自分。然后如果说能不能再分析下去的时候，可以再分析下去，这样分析下去就成了虚空，再分析下去成了空性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观察两种不同的观点，都需要了解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对于这个陈许明艳帝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这个中观宗啊，对于这个离多因，对这个分析微尘呢，到底有怎么样的观察？当然，我们就学过中观专论的时候呢，对于全真波波罗蜜多啊，就文殊菩萨说这种宝剑呢，对于观察微尘也好，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也好，那是特别敏锐的。像任何一个理论呢，没有啊，就是这种观察的方式这么方便的。反正呢，你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微尘，你只要陈许唯一的，不可能有多分。反正呢，如果在上面找了第二分、第三分，你这个微尘啊，绝对彻底就打破的。所以说呢，也不需要使用这个六尘扰中尘，也不需要通过接触不接触，反正就是你自己的本体上面，我直接观察啊，通过宝剑直接砍你的微尘，一下子就觉得为空性的、啊、我们就学过这样一种速成理论之后呢，确确实实呢再看其他的理论，就认为摩婆罗蜜多他老人家这个智慧当流露这样一种这个文殊菩萨手中的宝剑的理论呢，就是最为殊胜的一个理论，直接可以观察万法空性的理论，不管是微尘还是心识，什么都可以直接观察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远离一和众多的缘故，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微尘一都不存在，哪里有多呢？所以多没有也没有一的。从哪个方面观察？远离一和众多的缘故呢？外境没有啊，就是说不管粗大的外境还是这个组成粗大外境的最小的单位，这个无分的无分或者无方的这个微尘呢，都是不存在的。如果外境无有相亦无，那么也不可能有一个指点的形象，不可能有个传相传过来的。所以说呢，就彻底打破了有部，彻底打破了进步的观点。那么下面第二个破世间共称，一与世俗世共称，则与量力成相违。那么这个方面他中呢，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有地方注释当中讲一名前派他认为呢世俗观察世俗明艳的时候呢，应该按照这个月生菩萨的观点。月生菩萨呢就是三种中观之一就是说三种这个就是说随行中观之一吧，不是根本中观，三性随行中观之一。那么像这样随经部中观点，随瑜伽行的中观点和随世间共称的观点，他们就认为呢，一切世俗的观点呢，就是说不需要去观察依靠这个月生菩萨的观点，世间如何成许我就如何程序就足够了，其他的 不需要。那么如果是这样安利的时候呢，萨迦班智达就观察一与世俗是共称，按照世俗当中的世间共称的这样安利世间的话按照世间共称的安利世俗的话，则与量力成相违。那么为什么说和量力成相违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场合？这个方面是在安利因缘的场合，在安利因缘的场合的时候，对于世俗法必须要通过正量来安利。那么如果不通过正量来安利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得到世俗，或者就是说是世间共称是什么，量力是什么？世间共称就是根本不需要分析的心识，叫做世间共称。还有呢，就是说是量力呢，要必须要通过限量比量来安利这个世俗，那么这两者就是矛盾的。所以说你认为呢，就是说通过世间共称就可以安利世俗呢，这个是相违的。一个方面是这个世俗共称不观察的就是说是不做详细，不通过这个正理来正量来安利的。一个是在英明的这个论点当中，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英明前面它也是一个英明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你如果是程序英明，如果是程序通过英明的量来观察世俗呢，就和根本不观察成了矛盾了。那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观察一下，是不是他就可以破到月尘菩萨的观点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月尘菩萨他就说老人家在抉择这个他的主要的意趣的时候呢，主要是观察这个入定位的智慧，主要是观察圣义地的大空性。所以说确确实实呢，我们可以就是知道这个在他老人家的自世论当中就讲引用佛经，那么就是说世间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那么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等等等等，这方面都讲过，他是依靠世间的程序。但是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尤其是在灵马派自尊当中，对于这个世间共称它的定义，它的范围是怎么样的？有些宗派说世间共称就是说世间的老人怎么程序我就怎么程序，这个就是月尘菩萨的世间共称。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新月寺当中新月寺嘛是这个日光书当中一分刚本也是一个摩婆罗蜜多观点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共称呢，不是说世间老人怎么程序我们就怎么程序。我们可以很明显在入住论当中看到， 就是说鸡道果的承认啊，鸡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四无量心啊，或者说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六度四摄的修法，果位的这样一种佛的师，就是说十力十八不空，这些是世间老人能够知道的吗？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世间老人可以知道的。像这样一种入定位、出定位，在这个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安理，都不是说世间老人可以知道的。所谓的世间共生，根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安理。那么所谓的世间共，这个世间它的范围非常广的。一方面就是个世间呢，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无害啊，世间的无害根识面前安立的这个法，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所谓的世间菩萨初定位全是世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菩萨初定位也好，或者说是世俗第一切的这个佛国的法，全是世间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月成顿是安立的这个随世间的程序，也就是说月成菩萨他不主要。或者说是不是着重去观察四俗地当中这个外境到底我是谁有部谁经部还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说实地的这样一种实地就是说是五道实地的安利，我随哪个部去安利，不是这样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外面的这个无害的这个根识，他们怎么安利住子平子三号大地这一部分我就跟随他们，然后唯识中当中如何安利五道实地呢，我也跟随他们安利的。所以说呢，应神派的这个道地的观点、断证的方法都和唯识中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正圆成菩萨的观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对圆成菩萨的这个观点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做这个详尽的观察？一明前面的论师的观点，我们没有也没有说是详尽的去这个学习，也不敢说他是没有完全理解圆成菩萨的观点。但是呢，我们从真正圆成论师的观点，这个随世间名眼，尤其是以波普什摩契的观点为庄严的讲解这个圆成菩萨的意趣的时候呢，应该按照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呢都是案例，而且是中观庄严论解释当中呢，波普什摩契讲过。名言地就是应成派的名言，是不是真正一点都不能观察的？实际上根本不矛盾的，就是说是我去通过理论去详尽观察世俗地就成了应成派，这个根本不可能。就是说我可以用世俗地的理论去详尽观察世俗法，我用圣意地的理论详尽观察一切万法，所以说可以得到世俗地的承认和得到圣意地的承认。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应成派并不是什么都不观察，就是说是这个随有世间共生的，这个方面波普什摩契的意趣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萨迦班禅所破斥的，就是说世间在一明场合当中，你说随世间共生，根本不通过分别心去详尽观察，和这个通过量理通过正量去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安立这种四种名言，这个二者就矛盾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就是认为月成菩萨这个地方被破斥了，或者月成菩萨的就是说立宗，或者说是这个错误不究竟这方面不需要了解的。反正月成菩萨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入定论当中讲呢，反正一切万法因缘而生的，缘起而生的，反正有因缘就可以产生一切万法。这个方面也是在世间名言当中呢，如是安利。只不过呢，对于这些世间万法到底是心识吗，还是怎么样的，他不相信观者。为什么不相信观者？以前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也是抉择过，因为你抉择来抉择去，你不管是外境是心外的外境也好，还是说是外境是一个心识也好，最终还是要被破掉的。因为月成菩萨抉择的主要抉择的是圣意地的空性，所以说你世俗地只要安利，就是说只要安利，就按照这个世间的无害识，能够如理如是的无错误的安利就够了。这个方面对安利这个缘起啊，安利因果啊，安利道次第啊，安利就是说佛的功德呢，反正能够安利就足够了。这一切从设法来，这一切自知之间的一切一切万法，到了圣意当中的全部都成为所破，全部都成为大空性。所以说呢，月成菩萨就没有费力去建立这些世俗地，只要是说是如何如何安利就已经足够了，无害根识面前安利就足够了。反正呢，主要是抉择菩萨如根本慧品，一切无所缘、无所观、无所了、无所表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可以说大空性的境界的。因为说从因缘的侧面和这个这个中观的侧面呢，有的时候是不相同。所以说呢，这个破世间共生呢，主要是从这些方面呢需要了解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